这边人比较多点，啊，这个西线无战事，那现在是东线无战事，啊，好，已经差不多前面了，不过第一排 VIP 还空位就是了。弟兄姊妹，真的，我再次跟你们说哈，你渴望复兴啊，你要从你的行为上面来跟神表明，我相信复兴，我预备复兴。真的，你参加过那种复兴的这种教会啊，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哈，是要抢的。所以当教会位置不用抢的时候，就表示教会还没有复兴，还不够复兴。OK， 所以呢，你现在就在预备，我坐前面，为什么呢？因为复兴来临的时候呢，那个位置很难抢的，是不是？啊，我就讲了，这个餐厅都是这个有些人的餐厅好吃的，竟然早上会有人在等。啊，我上个礼拜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结果呢，要去在 Orange County， 我从那个要开50分钟去，然后呢，经过我们那边有一条 Rosemary Boulevard 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早上礼拜天早上8点多哦，美国的早上8点多谁会出去呢？我估计只有第一个是基督徒，所以你大概可以看见，哎，在上车上开的，那如果是穿西装打领带，我估计一定是牧师，要不然就是今天要领会。礼拜天早上怎么会穿西装打领带嘛，对不对？好，这是一种。另外的就是那些，啊，礼拜天还要去干活的人，谁会8点钟早上起来，是不是？所以那天我在经过那个一个餐厅，是一个港式饮茶餐厅，我就看见哇，门关的，但是外面已经排了一排的人在那边等着要准备去洋茶。哎呀，我心中就在想，什么时候教会是这种光景啊？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在韩国教会看到，我在中国的大陆教会看到，那些复兴的教会就是这样光景。所以当你尝过经历过那种复兴的滋味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会觉得其他的东西好吃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还会喜欢现在这一种的光景啊，那就表示说你需要到那种复兴的光景当中去泡一下啊。所以我这些年来带一些同工或者一些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去中国大陆哈，事实上没别的目的，事实上我带他们去啊，我自己还必须要这个配合他们的时间，并不是那么方便，你懂意思啊？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牧师一个人去那边宣教宣教啊，满团火热，但是呢弟兄姊妹还是不动。后来我就发现，我把他们通通带出去，哎，带出去之后他回来他也被火热燃烧起来了。 OK， 那弟兄姊妹，可是我们讲到复兴哈，我们要预备这个复兴来，那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个复兴最后是要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否则在教会的复兴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教会复兴之后有些复兴停止了。好，以欧洲来讲，欧洲经历过复兴，但是今天欧洲的教会已经是几乎可以说是死的。我最近从英国回来，英国曾经是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最多的国家，你看到那些有名的宣教士，戴德森你数得出来了，来，戴德森你还知道什么宣教士？马里逊，还有呢？你们对宣教的事好像不太认识哈。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到非洲宣教的，还有呢？剑桥七杰。你可以看见教会历史上面很多这些近代宣教的伟大宣教士，威廉克里到印度的，人称他叫做现代宣教之父， 都是英国出来的，但是今天的英国变成怎么样子了？整个英国现在基督徒大概基督徒的比例是4%，比我们北美华人基督徒还少，比台湾现在也少，台湾现在听说也已经有5%了。所以英国欧洲现在变成是一个反过来我们要去宣教的国家了，我们要去那边宣教。那为什么？因为欧洲自从他们开始神学院里面教会里面开始流行叫做新派神学或者自由神学之后呢，这个神学观里面就让教会开始对神迹奇事对神的这种 supernatural 的作为就完全不相信了。在新派神学里面，其实我把它翻译成叫做不信派，简单的来讲，他不相信圣经是全然是神的话语，他认为部分是，有一些不是，所有神迹的部分不是，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不是神。这些神学进到神学院之后，造成今天欧洲甚至美国的神学院出来的神学生很多连信仰都没有。那所以教会因为不相信神，教会自然不会去传扬这位耶稣基督。当教会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教会就死了。所以复兴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那个祷告复兴宣教那个 PowerPoint 好不好？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暑假要去做台湾的短宣哈，我一直尝试想要让你们的短宣队也经过大陆一趟，虽然我从台湾来的哈，但是这个 anyway 我再一步一步讲好了。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先从这个圣经来看好不好。我们从圣经上来看，请问初代教会当他们经历了这个复兴之后，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好吗？我们看第二章，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所以这第二章我就简单讲一下就好了。第二章你去你看这一章圣经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五旬节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这是初代教会被圣灵充满复兴的日子。好，从第五节到13节，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本来不会说这些来各个地方的这些人的乡言，就是他的 mother tongue。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神赐给他们这样子的属灵的恩赐，说出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就用不同的话语来讲道传福音。然后14节一直到最后，14节一直到最后，彼得这一个大弟子，还记得彼得吗？每一次我想到彼得，我就很得安慰。哎呀，我想多少时候我们就像他一样啊，主啊，我爱你，在天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说爱慕的。结果呢，耶稣说三次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还不相信，结果被那个使女问了之后，他怎么样？他说我不认识。你不要笑彼得哦，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你的同事里面， 或者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信主什么时候，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刚开始信主很挣扎，因为要做限饭祷告，是不是？那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点那叫做 chicken， 就是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都不信，我是第一个信主，我又是老幺，老幺有什么分量，对不对？所以生怕家人看到我这个骂我，所以呢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就是 before 他们吃饭，我先在外面偷偷做完谢饭祷告再跑去吃饭。 chicken， 是不是啊？不敢承认基督。后来开始神就这个更多的认识主之后，就更加的也看见更需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好了，开始慢慢放胆了啊，有时候去硬着头皮这边祷告，知道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头皮很痒，你知道吗？哎呀，而且那个祷告这个很快的闭一下眼睛就起来了啊，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是不是啊？然后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同学们在那边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正打开饭盒要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低头在那个地方祷告起来，看见我饭便当里面的那个蛋不见了，同学们就笑说：“哎，你看上帝没有保佑你啊，你的蛋被不见了啦，你问上帝蛋去哪里了？”啊，为什么知道了？就准备你要勇敢为主做见证，不要以福音为耻，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圣灵充满之后，一定会带来这个结果。初代教会就是如此。所以我一再强调，你今天要渴慕圣灵充满，不是因为哇我听说那个圣灵充满之后哇他们就很会说方言，这些都不是你要追求的目标。虽然你有方言恩赐也是一个好事，可是我就说你不要把它变成追求方言追求恩赐胜过要追求圣灵。你需要圣灵充满，因为你的不靠圣灵，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当炮灰了。你要能够服侍主，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不怕了。好，所以彼得在站起来讲道，他以前是软脚虾，但是那一天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比这里圣经上怎么形容说，彼得高声说，你看讲完之后哦，36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故此以色列，36节找到吗？好，找到，预备，请。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如果读经你要这样读哈，你如果站在彼得的当时的背景来体会他的情况，这些犹太人啊，你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啊，那个以色列的地啊，很多很多石头的啊，因为他们那个地很多都是山，所以你看以色列的这个村庄的城啊，都这个有的就是造在城那个山半山腰上面，啊。他们的地就这样高高低低的啊，地上很多的石头，所以难怪圣经上里面你读了，你就去了以色列你就比较了解了。哎，为什么动不动这些犹太人真喜欢就拿石头打死他？有没有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拿起第一块石头。”哎，你今天在这里要拿石头还不简单呢，对不对？哦，你一去发现哦，真的以色列好多石头啊，到处随便一捡就一颗石头就可以打人了。那些人在那个地方，你想想看，当彼得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面对这一些犹太教徒，他有没有心理准备？如果这些人听了之后反应不好，他们会怎么做？拿起石头每个人一块就把他打死了，对不对？所以彼得已经知道了，可是那天彼得不再软脚了，彼得不再去跟他，彼得站起来大声的讲道，讲了好长啊，整篇第二章都是他的讲章。讲完之后最后一句话结尾更厉害，他说他等于是跟这个对方 的下面的人讲说，他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这句话我把它翻译成比较现代化，他说你们这些把耶稣钉死杀人的凶手。哇，好厉害啊，这个当面 confront 这些人，你想看下面人这样听了之后会怎么样？ 你说我们杀耶稣，好，现在我要杀你。但是讲完之后带来什么结果？37节，我们来读。一句一备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好，众人听见这句话之后，就觉得怎么样？扎心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讲台已经很少扎心的道了，是不是？连教会里面扎心的道都很少了。教会里面，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面，你如果你讲教 讲弟兄姊妹的罪，我记得我在我教会我初的时候，我不是讲我常常讲复兴祷告吗？那讲了复兴祷告就要讲认罪了。有一次就有一个我的同工，他帮我打字啊什么做这些秘书性工作，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有人跟我讲说哈、啊，觉得牧师你讲道好，你好像都太我不太清楚怎么形容，就说好像都比较负面，心理学比较负面。哎呀，我听了之后我就回去，起初我有点这个跟他稍微讲了一下哈，但是我回去想想，主啊，我是不是太负面呢？后来我回头想，如果我们需要复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需要悔改，要不要悔改？什么叫正面？如果我不讲悔改，我就不要讲复兴，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要讲复兴，就一定要讲悔改。但是今天心理学告诉你说，哎呀，你要正面的，你要鼓励人，没错，这个都应该有的。好，我不是我也学这些东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 confuse 了，我们把真理不清楚了，神的话怎么说就应该怎么说。过去那个先知责备人的罪的那种光景，今天已经很少听到，所以现在大家来教会已经觉得无所谓了，感谢主。但是真正渴慕追求主的人会渴望或者欢迎这样子的信息。我教会有个弟兄，他过去婚姻上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一直就是满就说也不敢在服事上面太多的彰显。好，那么后来我带他做门徒，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只要把你过去的罪彻彻底底的在神面前认罪解决，好，如果神接纳你，神都不定你为罪，就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可是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永远撒旦会抓住你的问题来控告你。好，那所以他很认真的在主的面前追求，我也提醒他不可以再去犯罪了。我说我今天特别找你来做门徒训练，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来 hold 你的 accountability， 我不要你再跌倒，你懂我意思哈？因为过去有一些这种这个男女关系或者是这种 internet pornography 这种问题的人哈，他通常这个不是说解决了就解决了，你看心理医生也许可能稍微已经这个断了，可是他只要有机会一碰到他又回来了啊，所以一定要有人帮助他。那有一次我讲完之后，他在跟我做门徒训练，他就跟我讲，他牧师，他说那一天讲到你讲到悔改，我都还记得那个题目是复兴的起点悔改，不过我是用离心笔记讲的。那么讲完之后他就说，他说牧师你讲他说你讲到悔改的时候，他说、啊、那天聚会啊，他这样形容，他说我这样形容可能比较粗哈，他台湾来的，他说但是哈、啊，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他说、啊、我就好像一个人啊，好像我全身衣服都被脱光了，赤身露体的，很难看，但是我要去洗澡，我不全身衣服脱光怎么可以洗澡？所以他意思就是说，那一天这个信息把他全身的衣服扒光了，然后去好好的洗了一个澡，你懂这个意思吗？但今天很多时候，如果弟兄姊妹神的话没有扎人的心， 人还是包装得好好的，人你自己还觉得你自己不错。可是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讲到此令人扎心，扎心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这样子的信息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你来看看后面四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好，那一天听了他的道，就有3000人信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福音就是这样子传开的，圣灵充满带来了门徒们有能力，复兴带来了门徒们传讲信息有能力，带给他们传福音的火热，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复兴一定会带来传福音宣教。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讲说弟兄姊妹要去宣教，弟兄姊妹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复兴，因为如果一个人死了，你怎么能够叫他起来走路呢？如果一个人他死，他已经是不冷不热了，你怎么可能叫他起来跑步呢？不可能，是不是？如果今天信徒他是在那边躺在床上面瘫痪中风了，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先让他起来吧，是不是？让他能够从中风当中恢复过来。所以中风恢复之后，他慢慢他学习怎么样走路，对不对？啊，操练他，让他膀臂开始练活动，慢慢慢之后，可能一年之后他开始恢复正常了。这时候要开始让他开始跑步了，是不是？我前段时间那个坐骨神经痛，你看胃老已经先衰了，哎呀，真是才发现说那你真是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啊。我现在比较好了之后，我才可以走路走路啊，那么还没有开始恢复跑步。以前我都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跑步，为什么？我要锻炼我的身体啊，是不是？我到大陆时候躲公安的时候才能够跑得快一点啊，真的。而且要体力好，你出去宣教的时候才有力量，上山下海，对不对？要背行李啊什么这些啊。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预备复兴，为了什么？因为你要去打仗，要去传福音。请你记得我们在这里迎接复兴，等候复兴，因为我们至终是要出去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要去宣教。跟你旁边人，你要去宣教。好，你看看当时候的教会，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是因为这些彼得、这些门徒们、这些信徒们，他们努力在那边传扬福音，所以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大教会了，是不是？你看一个教会一次就3000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几次了啊。彼得一次讲到就3000人，哇，这个教会增长，从来没有这种学问的。你看这样的教会增长，都说你要做小组，第一个小组分成2个小组、3个小组，然后4个小组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教会了，就可以开始主日崇拜了，对不对？还开始 celebration 了，这个是理论了。彼得一开讲，3000人信主，开始就教会了，对不对？然后再开始小组，反其道而行，上帝做事啊，真快，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一个复兴带来多 powerful 结果。可是耶路撒冷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模范教会呢？我告诉你，不是。安提阿教会才是模范教会。你看第8章，第8章第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好，从这一天起，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遭逼迫之后，门徒们都分散在，注意看这个地方，犹太，还有呢，撒玛利亚。请你注意《使徒行传》1章8节，请跟我背。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好，所以你注意看啊，到了第八章，他们已经到了犹太全地，就是整 以我们今天来讲，就到了全国了。到了撒玛利亚，就是他的邻居了，邻边的这个地方了，到了邻国去了。好了，他们去这些地方做什么呢？表面上看是因为逼迫的关系，他们不得不走。请你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什么？传道。那些分散的人，请问除了使徒之外还有些什么人？其实你注意看，这个大逼迫使徒都没走，有没有？使徒都没有走。他说除了使徒之外谁走了？门徒，当时候的弟兄姐妹出去了。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如果美国大遭逼迫，牧师们通通留下来，要为主受苦，准备关节脑。然后门徒们都出去了，表面上看门徒们是逃啊逃啊逃啊逃啊逃啊，逃到墨西哥去啊，逃到提瓦达去，逃到美西卡里去啊，还逃到哪里？美国旁边还有什么地方？加拿大。加拿大也已经要受逼迫了，他们已经同性恋全国都合法了。加拿大已经因为全国同性恋合法，好多牧师就是已经有牧师或者一些基督徒因此被 关起来。有牧师因为讲到同性恋被同性恋人告，所以就 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已经有了。今天我们是还没有合法化，有一天如果是加州合法化，牧师们呢，你我已经准备好了。真的，他们可能在那边是因为这个信仰上面被逼迫，宗教的原因被逼迫。我们今天可能会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些道德的一宿被逼迫。弟兄姊妹，但是逼迫不可怕，第一，逼迫反而是祝福。这么一逼啊，这些人通通跑出去了，跑到犹太全地去了，跑到墨西哥去了，跑到这个中南美洲去了，跑到哥斯达黎加去了，跑到这些地方去，说去那边干嘛？开餐馆。这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做法。中国人三把刀：菜刀、剃头刀，还有什么刀？裁缝刀、剪刀。三把刀走天下，到全世界，你看中国人到哪个地方都在看餐厅。所以我到哪个地方去服侍啊，都不会缺乏中国食物吃的。哎呀，到罗马去的时候一看，哦，廖牧师的那个送给他们的饼在那边。所以廖牧师比我早在那个地方已经享受他们温州人吃，哎呀，他们温州人招待那个客人啊，吃的真好啊，都是海鲜呐、啊。丢什么？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我相信有一天，神要使中国人从开餐馆变成开福音餐厅，从开餐馆变成是建立教会，这才对了。那这也是神在历世历代做的工作，初代教会如此。你可以看见后来保罗在被兴起来，保罗就把福音带到所有各个当时所谓的未得之民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保罗，不，我们看那个教会历史上面几个重下一章，比个大的。好，我们看看摩拉维亚弟兄会啊，摩拉维亚弟兄会哈，哇，他们真是这一个地方，你这个摩拉维亚就是当时候这个一七多少年的时候，他们当时候受到逼迫哈。他们也是因为信仰上面受到逼迫，有来自浸信会啊，各个这不同的教会聚在一起。那么就在这个摩拉维亚这个地方呢，靠近德国跟奥地利的那个边界的地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聚集，好像是一样耶稣家庭一样，他们聚在那个地方就逃难，同时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一起在那边聚会过生活。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同心合一祷告，经历了大圣灵的大复兴。有一次在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今天现在的教会。我们现在教会很多时候，特别是美国的教会，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是不是？然后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所有的 program under control， 在安华的一个指头当中，一个 click， 马上下一张就出来。对不起啊，他是为劳苦功高的伟大的幕后影响啊。但是我要说，就是说我们人有这些的安排是应该的，可是我们要仍然期待神在我们中间每一次可以做他要做的工作，你懂意思吗？摩纳维亚弟兄会，他们有一次，当他们聚在一起祷告，当然这个当他们在一起有一次在祷告，为了复兴祷告，哎呀，祷告到一个地步哈，有一天神的复兴就来临了。就在有一天早上的主日崇拜，当这一个有一个讲员在那边，这个牧师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呢，牧师自己被圣灵大大的充满，那个牧师和圣灵就光照他，他就跪在地上，就扑倒在地上，就在那边哭啊，就在那边流泪哭啊，悔改啊，在那边祷告。讲员扑倒了，那怎么办？聚会结束了吗？没有，圣灵没有放过所有其他的人。那一天当牧师他扑倒在地上的同时，整个圣灵就抓住了整个会场，整个会场的弟兄姊妹们都被那个圣灵的强烈的工作，很多人就在那边流泪悔改，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们过去的冷淡不爱主，赦免他们的不合一，赦免他们等等这些的罪恶，你知道吗？那一天的聚会从圣灵降临的中午的1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2点，你算算这个聚会多长，这个主日崇拜多长啊？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主日崇拜12个小时的？有没有？所以你们这个特会还不够看的，不，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感谢主。那弟兄姊妹，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啊，人根本不觉得聚会是一个，人觉得聚会是一个享受，你知道吗？人觉得说，哎呀，在那个地方有神的同在真好。所以你看初代教会当复兴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些信徒们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天天趴啦，是不是？他们天天在趴啦，天天在那边彼此交接薄饼用餐，欢喜快乐赞美神，是不是？天天在那边唱诗歌，好不好？哎呀，管他什么经济风暴啦，什么什么戏骨裁员啦，都不用管他了，好不好？我当然我也在想说，这些人哈，这是有一个 supernatural 的一个工作在那个地方啊。圣经没有探讨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经济风暴的问题，什么吃喝的问题，但是当大复兴来临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大家都把钱财都卖了，是不是啊？你现在lay off 了，谁管你啊？有哪个教会这个被 lay off 的，有哪个教会说被 lay off 到我们教会来，我们负责接待你一年吃住生活通通负责，有没有？有没有哪个教会这样的？西谷有没有哪个教会 offer 这样？如果有的话，我第一个去。你懂意思啊？一定很多人要来啊。可是初代的教会当复兴来临的时候，他们天天在那边吃喝玩乐，哦，也对了，也玩乐了，啊，对他们来讲，敬拜神就是玩了，就是乐哈，啊。他们就在那边敬拜神，就在喜乐的在那边聚集，他们觉得生活太好了，以至于神不得不要用逼迫使他们分散出去，你懂这意思吗？ OK， 好，所以当他们出去之后，他们出去传福音去宣教，那一天主日崇拜这样子的一个降临，圣灵的浇灌带来了，不单单是那一天，整个的会众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复兴。从那时候开始，对灵魂的负担深深的就放在这些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姊妹心中，他们就迫切的开始为许许多多很多当时候的未得之民、未得的这些岛屿，为他们祷告，为这个一个地方提名，他们就开始为宣教祷告，宣教的工作祷告。 祷告到一个地步，最后他们就开始差派宣教士。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些人呢，通通都是一些一般的普罗大众，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矽谷的 PhD 或者是那个 engineer， 他们不是这一批人，他们都是那些工匠、木匠、理发匠、鞋匠或者裁缝匠，都是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却在教会历史上面，他们在20年当中所做的宣教工作，超过过去教会200年的历史里面所做的宣教工作。你看，1733年到格陵兰，然后到印第安人，到南美，到南非，到北极，到中国工作，1742年。好，下一张。好，继续。好，这个就是他们当时评估的哈。他说，到了这个博士哈，华洛克博士他讲，他说这个小教会在20年当中所进行的宣教工作，比整个当时候的教会在2个世纪当中所完成的更多。对不起，是2个世纪啊。换句话说，他们当中宣教士跟信徒的比例是1:20，1:12。每12个信徒就有一个出去海外宣教，哈利路亚！所以你们教会可以差派几个？啊，你们教会可以差派几个？4个。OK， 好，你们就预备一下哈，你是哪一个哈？你是那么4个当中的一个，所以他们就把他拆出去了。好，你继续看下面。好了，这是讲到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祷告的火怎么拆，我们了解一下哈。你可以看见哈，这些复兴的历史是要帮助我们知道神在复兴的历史当中启示我们有一些复兴的原则。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教会，我一再强调，神可不可以使用一个小教会来带来对整个城市的影响呢？神可不可以使用一个小教会来改变整个美国的历史呢？可以吧？当然可以，绝对可以，这更肯定了哈。弟兄姐妹，这一群人呢、啊，都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些贩夫走卒、普罗大众、基层人士啊，开计程车的，对不对？打工仔呀、啊。你想这些人能够做什么？以我们现在社会这么强调这种学历啊、好能力的，但是这些人，神就用他们，他们在一起祷告。你看哈，来下一张。这个牧师他突然就感觉一个能力临到，他们就在一直这个祷告到午夜的时候。后来经历这个复兴之后，他们在带头的这些弟兄啊，就探望这些会众啊，带他们醒茶，因为第二天要准备什么？准备圣餐了。8月13号圣餐聚会的时候啊，整个聚会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主的爱是这么深，每个人都在那边难过、忧伤、痛悔自己的罪，来遇见主。有2个人在60迈以外，他们后来分享说，他们在当时候那个 moment， 他们都可以感觉到圣灵的能力那么强烈的，他们也感受到那个在聚会当中的是那个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根据利未记6:12说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烧着，不可熄灭。然后呢，8月26号，24个弟兄、24个姐妹，就从约好就轮流24小时，每2个人任领1小时，就是所谓的24小时连锁祷告。今天我们所谓的24小时连锁祷告，其实最早就从他们开始的。啊，现在好像在印尼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哈，大概听说也有几万人，那么他们就是有一个24小时的祷告塔。在那些印尼的这个制高点就设立一个祷告塔，在那个祷告塔里面，他们就有祷告宣教士，教会就有专门的这些负责祷告的人， 他们没有别的服事，他们的服事就是祷告，他们就是到那个塔里面，也是一样轮班，就是让这个祷告不断的在那边24小时，包括晚上通宵都有人在那边祷告。所以呢，那个教会带给台湾后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台湾后来也开始学习，像台北灵粮堂，他们就设立了这个那叫做是24小时的祷告塔的，他们就在他们的楼上，他们就设立这样子，他们也有也学习，他们开始有祷告宣教室，所以就是固定的每一个阶段，即使是半夜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都有人在那边祷告。弟兄姊妹，他们在那天这样子祷告，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兴起了77个代祷者，连孩子、儿童都开始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从孩子小的时候，主学老师啊，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训练起他起来做代祷工作，孩子小的时候就带他来被圣灵充满。我跟你讲，越小越容易啊！我们这个年纪越大越难被改变，信主越久越被改变，好，越是刚刚信主的，越是小孩子哈，是越容易。所以啊，你可以看见神现在要兴起这些代祷者哈，然后他们就在一起祷告，祷告。好，下一张，祷告就带来负担，他们就很渴望要看见许多不认识主的这些国家都有人被都能够听到福音。所以1728年2月10号，他们专门就为宣教祷告。接着2月12号，隔了两天，就有26个弟兄互相的约定要一起住在一起祷告，为宣教的缘故。他们准备要出去宣教，那么他们的负责人叫做清前多夫，听说在西印度群岛有这个福音需要，就派了当时候的这两个人出去。1732年，25年的时间，100多个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在1760年，当这个清前多夫这个去世之后，之前啊，有226位被差派出去。弟兄姐妹，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们怎么会去宣教呢？这个起初并不是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的主轴，但是当他们开始在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复兴就临到。父亲临到了，自然就带出那一种像神对世上灵魂的那种负担，然后他们就开始出去传福音宣教。 OK， 我们看下一个，他们的宣教是出去啊，都带着就是准备死了，你知道吗？这个我写在底提一个例子就好了，就是这一个啊，这一个人叫做马丁福德哈 Martin 哈，他到了这个圣多鸟岛，好，actually 是圣托马斯，不是圣多，圣托马斯啊，圣多马斯啊，到圣托马斯这个岛，好了，他这个宣教士到那个地方之后，慢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黑人，黑人信了主，忽然，结果他跟另外一个同工就被这个关起来了，罪名是什么？是传异教 ，OK， 好。他们在那边被关了3个月，就好像保罗希拉一样，就在狱中在那边唱诗歌祷告。OK， 结果呢，他们的这个唱诗歌祷告，他们的会众当中啊，就是每有教会里面有700个人，每天靠近监狱附近去唱诗，也听从狱中他们的讲道，信主人就更多了。所以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还在那边唱诗唱歌，然后呢吸引了这些不信主的人来听了之后呢，他们也信耶稣了，所以反而他们被关起来信主的人更多啊。结果后来清前托夫带了2个同工一起去探望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所以他就问这个他们的同工说，他们快到那个岛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他说如果我们的宣教是死的话怎么办，谁去接替他们的工作呢？这个清前多夫啊，这样子问， 他只是有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号，就把他问出来。这两个童工听了之后，当时候立刻说，如果他们死了，我们就留在那个地方。哇，清前托夫听了他这样子讲，听了这两个童工讲说，他就非常的，他就大声的说，看哪、啊、这一群摩拉维亚的信徒啊，永生的族类。他心中想到他的同工是这样子的，为主愿意死都要能够去宣教，他为他们感恩。你看到没有？结果后来他们发现，去那个岛才发现，原来的同工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信主的人更多，所以他们去那边是帮助他来传福音。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这些宣教的历史哈，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教会一定要复兴。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之所以不复兴，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福音工作做不开，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华人教会没有办法出去宣教。好，好，下面还有吗？好，这个我们不看了，记下。好，我刚才提到威廉克里啊，威廉克里呢叫做近代普世宣教之父。他为什么会出去宣教？其实他当时候就是在十八世纪的这个，当时候 New England 有一个大复兴，影响了英国教会。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威廉克里就被兴起来，然后当时候他就出去宣教，带动了后来的整个西方教会的拆船运动，欧洲的拆船运动。 OK， 好，我们看下一个。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上帝使用的关键人物就是那个芬尼，还有穆迪。穆迪是布道家，芬尼是复兴家。芬尼他也是在他带领的这个复兴的这个聚会当中呢，许多的人就悔改信耶稣，很多人就流泪，然后这样子带来了这个复兴。在这种复兴之下，这个你看哈，芬尼在1820到1832这12年的时间带领了200万人信主。当时候美国的人口是3000万，你算算200万占3000万的多少人啊？如果是300万就是十分之一了，对不对？将近可能8%左右，这个人口是因着这个大复兴就信了耶稣的。所以这个复兴本身就带来一个宣教的动力，带来一个传福音的动力。好，穆迪也是，穆迪在30年当中鼓励了五万个大学生投入了拆船。这个拆船运动带来什么结果？你看，譬如剑桥七杰，你们听过剑桥七杰吗？剑桥七杰就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当时有7个高材生，他们毕业之后响应戴德森的呼召，同时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宣教。那么这些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啊这些地方通通都受到影响。所以你看见英国的复兴，美国的复兴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宣教，大量的宣教士出去，宣教士 到世界各地去，又影响到各个地方，带来了复兴，带来了宣教。好，那美国最近一次的就是100年前在阿苏萨的复兴，阿苏萨的复兴带出来了灵恩的运动，一般称叫做 charismatic movement。 好，那我昨天已经解释了哈，大家不要一听到灵恩这两个字马上就好像是一个怪的东西那种或者奇怪的感觉哈。灵恩就是属灵的恩赐，当我们用灵恩教会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做一，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分，但是这样子做分是因为就表示说这些教会他们是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恩赐比较追求，比较开放的。所以呢这些的教会呢， 他们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啊。1926年教会的数目，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只有671间，会有是47000多个人。到了1970年，教会增长到8570间，会有增长到多少？62万多。好，短短的差不多是44年间，教会成长了多少倍？13倍。弟兄姊妹，我们方舟浸信会哈，如果一年增长13倍，我们不要13倍哈，我们一年增长1倍好不好？太少了。那我们明年就有多少人？140、150。后年呢？你看到没有？不得了，是不是？哎呀，如果现在的 mutual fund stock 想降就好了。你算算看，13倍哦。如果方舟教会13倍，一年增加13倍，请问，那不得了，坐不下了。你们要准备买堂啊。感谢主，你们牧师已经有这个意向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下次我再来的时候，就已经到新堂去聚会了，啊，不要等那么久了。弟兄姊妹，你看着，当圣灵一工作，那么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这些教会就努力的传福音。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被圣灵充满，这个对圣灵工作敞开的教会啊，他们就很热心传福音。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事情 ？OK， 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有圣灵就是一个宣教的动力啊，圣灵充满，他一定会带来我们宣教。一个人被我，所以我常讲，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但是他却对传福音没有兴趣，或者他传福音也没有什么改变，那我就说你这个圣灵充满，你可能不太，可能不是真的。有圣灵就是能力的灵，圣灵就是宣教的灵，怎么可能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之后，他还在那个地方不动？不可能。好，再看下面哈。不仅仅是在本地传福音，他们不只是在他们本地的宣教工作哦，本地的这个福音工作哈，这些都是所谓的五旬节中的教会啊，你大概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Apostolic Church of New Zealand 啊，8000多间，那个 Pentecostal 这个有30000多间啊，这个都是 Assembly of God 10000，现在 Assembly of God 就是神召会，是全世界宗派当中增长最快的宗派，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派，叫做神召会。好，神召会的这个宣教工作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他们做的是最积极的，那这个跟他们经历了复兴有关系。好，下一个。好，你看哈，现在就以美国来讲，美国所有的大宗派通通在这个衰退，但是你看见这些所谓的灵恩教会却继续的在成长。那拉丁美洲啊，我自己在拉丁美洲宣教，拉丁美洲都是天主教国家，以墨西哥来讲，它号称天主教徒是95%以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墨西哥现在的基督教会基督徒已经超过10%，所以换句话说，官方的数据是不准的，他等于还是要保持一点面子，我们是天主教国家，因为天主教的这些主教对他们国家还有政治影响力， 阿根廷经历过大复兴，大部现在很多都是教会了，巴西更是厉害，除了中国之外，现在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教会就是在巴西，因为他们过去有天主教的背景，所以一信了耶稣啊，当通通转下就信耶稣了，所以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现在就变成基督教国家。好 OK， 好，继续看全世界这个灵恩基督徒的数目，美国2000万，非洲4000万，南美3000万，全球有1亿2000万到4亿，这个估计大约有1/4的基督徒是属于灵恩教会的。好，继续。那这个就是这个在亚述大复兴之后所带来的结果，这个叫单程机票的宣教士。什么意思呢？当时候他们被大复兴经历这个复兴之后啊，这些宣教士出去啊，买了一张机票就走了。很多人单身了，就年轻期了，被圣灵 on fire for the Lord 就出去了，就宣教了。有的人就在异象中看见神呼召他去中国，他就去中国了。他中国也没去过，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还坐个飞机先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就这样子啊，就是圣灵的火热在他们里面，他们就买一张机票，就是 one way 的，意思就是说我去就准备就埋在那边不回来了。很多当时候的宣教士就这样出去了。 OK，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啊，现在我要讲到，我相信这一个世纪神要来使用我们华人教会。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要问我的负担呢，两个主要的负担，一个就是复兴，一个就是宣教。除了这两个，其他的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管了。虽然我也可以去做这个怎么什么心理辅导，我也可以去做教导，我也可以教系统神学，我可以做这些，但是呢，我心中最大的负担还是这两个。为什么？我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看见，从教会历史看见，从圣经的历史看见，只有当教会复兴了之后，教会有能力了之后，教会才会出去传福音，教会才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影响。当社会被改变，当这个教会兴起来之后，那个宣教的能力就把这个福音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那我相信华人教会要起来承接这个福音的棒子。弟兄姊妹，你我原本我这是今天早上要讲的，反正这次整个都打乱了，不是打乱了，就是圣灵亲自来带领了，我也没有办法照着这个次序来走了。我本来早上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知道你人生的意向是什么吗？我们基督徒讲意向，对不对？那非基督徒他听不懂意向呢，他就会讲目标嘛，是不是？那我要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人生活着的那个标杆，那目标是什么？来，你问一下你旁边的好不好？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人生的意向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在 looking forward 的是什么？有人说，我现在就是等到把我的孩子带大，将来他们结婚，然后我还希望我还跟他们住在一起，能够帮他带孩子，带他的孙，不是带孙子。哇，真是伟大的母亲，伟大的父亲。大概这样讲这句话都是母亲了，父亲很少了。我人家就说我不是一个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不需要，但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戴德森一家五代都放在中国，难道他不爱他的家人吗？在当时中国这么样子艰苦的环境，你想想，如果你我，你愿意把孩子带到，不要说是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以前去了，现在我请问你，如果现在主呼召你全家搬到中国的新疆去那边传福音， 我最近听到有人谁跟我提到说西藏，啊，全家搬到西藏去传福音，请问你去不去？你去不去？西藏不错，是是是，你国内来的是不是？哦，所以他知道啊。但是你要知道，对很多台湾来的西藏，哎呦，那种什么不生蛋哈，啊，的地方啊。或者是怎么样，确实嘛，因为那是一个完全文化，甚至这个宗教信仰各方面都很不一样的，他当然会怕，是不是 ？OK， 更何况把自己的小孩放在那种地方，你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呢？来，我问问看，好，我先问看姐妹，好吧？来，这。你们几位姐妹刚才讨论的结果是，啊，啊，你代表说一下好了，你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全家信主，还有呢？你说全家信主，然后你自己为主见还是全家为主见？全家，你的全家是指你自己的家庭还是你的？原生家庭。OK OK 好。那，也是需要全家信主。对，所以你是说培养下一代宣教？OK， 请问你小孩多大？
12岁。
好，还可以，好，好好预备他，带他出去宣教。哎，暑假先带他出去短宣。你有去台湾吗？这次有暑假有去吗？
对。
OK， 好。好，一份报名。我已经跟我要把这个 flag 寄给你们牧师哈，你们到时候也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有人可以 join 到。这暑假我们要到中国去啊，我们都会到中国好几个地方啊。那么去那边做宣教工作，台湾我也去过哈，我两边都去过了哈。那我是觉得说，你如果是台湾来的，你更应该到大陆去宣一宣哈。如果你是大陆来的，你应该到台湾去宣一宣哈，这样子的话才有冲击，你知道啊？如果台湾人爱台湾人，这不稀奇；台湾人去爱大陆人才稀奇，是不是？大陆人爱台湾人，这也稀奇。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爱美国人，爱那些黑人，爱那些墨西哥人，爱那些其他族裔的人，爱日本人，那才稀奇，那就是神的心意了。 OK， 所以神要这一个教会不是只是做一个 local church 的 community 的 church， 神要每一个 local church 成为一个 global church， 每一个 church 都成为一个 mission minded church， 每一个 church 都就成为一个 missionary sending 的 church。OK， 你不能够出去宣教，你就做一个支持宣教、关心宣教、祷告宣教的人。但是如果你可以出去宣教，你就应该要把宣教、传福音当做你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当我讲宣教这个 term 的时候，我是讲的比较广义的，包括你在 local 传福音，包括你出去海外，包括你做本文化的，包括你出去做异文化的。总之，一个教会一定要宣教。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宣教，教会不宣教，教会就死了。就像我在伦敦、在英国看到好多教堂一样，已经死了。教会剩下的就是有一些70岁以上的人在那个地方聚会，然后呢，教会维持不下去了，最后就卖给披萨哈，就卖给那个酒吧，就跟卖给银行。哦，我第一次大开眼界。各式各样的各个行业用教会的 building 来做 amazing， 不是 amazing， 真是可怜啊，真是可怜。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以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教会再也不要走这些西方教会的路。我不是说礼拜堂这些不需要，但有的时候我们受到西方的教会的这种观念影响太深，我们还是花很多的力量在什么，在聚会的场所，you know？ 感谢主，今天在中国没有聚会的场所，也不允许你有聚会的场所，所以呢，大家就拼命的家里面可以打开就打开，就是教会了。好，我先给大家看一段中国教会的这个复兴的光景啊，你没去过的话，好歹也看一看。好，灯关一下，好吧。
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教会正经历着一个满有全能的复兴，神迹和医治到处可见，圣灵的恩赐也几乎运行在每个聚会当中。据估计，每天有差不多20000人在中国得救和加入教会，而每年有700万的新信徒，极少数会离弃他们的信仰，这是因为逼迫让他们更亲近耶稣。教会常教导大卫的帐篷的恢复，圣灵的工作，敬拜和赞美均是拯救失丧灵魂的钥匙，没有其他地方比中国更能经历这些道理的真实。这些信徒中少有漂亮的教堂建筑物，圣经和教导材料非常缺乏，也没有什么先进器材，更没法使用大众媒体来传播基督的福音信息。虽然如此，中国教会还是以倍数的速度增长。要让今天的复兴延续下去，我们必须继续满足他们的需要。因着神的厚恩和圣灵的带领，中国的家庭教会正迅速的增长。为要兴起更多的领袖，家庭教会众领袖已成立许多的神学院，系统的训练宣教士和全职同工，参与神国都的事工。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信心，叫我们在一切的问题上，主啊，我们都能够依靠你到底。
虽然很多圣经学院的运作模式不一样，但他们的策略和发展却是相似的。他们主要教导圣经的课程，让学生们对真理有更深的认识，装备他们到工厂上侍奉，也以新概念、新思维来训练和栽培年轻的领袖去面对城市宣教的挑战，也装备他们向少数民族传扬福音。虽然这些学生要面对生活和学习上许多的困难，他们却毫无怨言，因着灵里极其饥渴，为着得到神的祝福并被他使用，他们愿意忍受一点点的苦楚。他们已经准备好到福音的工厂去，成为神的精兵，为基督传扬福音，赢得失丧的灵魂。
二一，二一，二一。
香港位于亚洲的中枢地带，就在十四时窗里，并能在数小时内坐飞机抵达拥有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地区。当中许多是佛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和共产党员。香港肩负起这重大的责任，把福音传递到这些未得之民。每年从我们教会都会差派许多宣教队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承担这福音的担子。富华国际位于香港的中心地带，拥有5000平方尺的办公。
这个就转一下。
海外领袖的神学观属于自由派的阵营，并且拒绝圣灵的工作，除了金钱的供应他们并不欢迎，也不需要其他的帮助。有一些三自教会的领袖持福音派的神学立场，当中有些甚至是圣灵充满的，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这教会的领袖邀请我们的团队到他们当中服侍他们，透过这些聚会，许多人听到福音，得着拯救，被圣灵充满，得医治和掌握到细胞小组教会的原理。被誉为世界屋脊的西藏，位于海拔4000米的高原，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住有500多万的人口。当地空气稀薄，风势又强劲，气候冷且干，更可惜的是那里的属灵气候也是如此。虽然西藏人是十分的虔诚，却因着世代藏传佛教的捆绑下，他们找不到真正的自由。拉萨是西藏的宗教中心和藏传佛教的家乡，与通往这城市的公路上，你可以看见那些朝圣者，或是沉沉默默的，或是喃喃低语的，口中心中诵读着经文，以双手合十于额前，向前走三步，然后俯伏于这粗糙的路上，直到额头触地为止，再站起来，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直达到拉萨为止。这历程耗时多天，甚至多月。他们如此的作为，是要表示他们对神灵的敬虔，盼望能往更高一层的轮回迈进。有很多因着病患或精疲力竭而未能完成路程，客死他乡。这些西藏人若能认识那独一的真神，以这般热忱来敬拜他，他们的生命就必蒙受大福，得以脱离捆绑。今天基督教对西藏的影响力十分微小，现实据估计西藏只有不到1000的基督徒。为耶稣赢得这些西藏人一直都不是容易的事，但从古到今，有许多的中国的基督徒为此而摆上他们的性命。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实在需要同心合意的以祷告和奉献来支持他们的事工，相信神必为西藏带来一个巨大的突破。过去数十年，神与中国人的工作主要是播种、流泪、撒种、建立根基、祷告、进食和寻求圣灵的工作。自从1997年以后，在香港或海外， 许多抗拒圣灵的信徒或已陆续的离开，或已被圣灵充满。我们现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时刻，与此同时有许多的工作尚待完成。90%的中国人，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少数民族，仍有待听闻和平的福音。海外的弟兄姐妹可以做出许多的贡献，透过祷告、经济支持和亲身参与，使你成为收割的一份子。不要让异端邪说去夺取我们的庄稼，也别让资本主义和丰裕的生活麻木众人的心灵。现在就加入我们的行列，叫香港和中国都归到主的名下，更成为万国的祝福。
这些的，我在大概是二十年前哈，我第一次到中国去他们的农村的教会啊。这个20年前的中国哈，如果像你们国内来的话，你是哪里来的？北京哈，20年前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做那个建设哈，你会发现，我20年前1988年的时候，天安门事变的前一年，我那时候正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去从南到北去了很多地方哈，去了5个地方，然后到了北京是最后一站，那我们就在北京，那我就在那天安门广场，就在那边走倒。那时候是10月中旬，天气已经开始有点冷了，已经开始穿厚夹克了。我就在那边走祷，当时候还正在祷告。我当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因为呢，我去过韩国，我也看过韩国的复兴史，我知道韩国在鲁伊岛大复兴的时候啊，他们1974年100万基督徒，我们看的100万的基督徒聚集在那个地方，然后100万的非基督徒就在那个广场。在那个地方一起为着这些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信耶稣。格里汉牧师在那边布道，你知道吗？那个鲁伊岛的那一次的福音大爆炸，就带来了韩国整个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后来韩国在后来估计，他们有76万的人加入教会，在那一次的，换句话说，那个布道会，你看。这样信主的比例是多高，是不是？啊，其实坦白说，并不是因为格里汉牧师而已。当然，格里汉牧师讲到他世界级的讲员，可是格里汉到台湾或到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效果了。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差别就是因为韩国的教会在那边拼命的在那边祷告。OK， 当时候他们在那个祷告山预备了一个20000人的场所，呼召韩国的教会。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布道会的这几天的时间哈，好像3天还几天哈，就在他们的韩国一个祷告山做禁食祷告，而且是连锁禁食祷告，你知道吗？只能够容纳20000人的这一个场所，结果来了多少人呢？来了超过一倍，来了40000人的来报名。所以后来大会不愿意 discourage 这其他20000人，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当时是韩国的冬天呐、啊，很冷啊。你知道，你如果去过北方，就中国北方就知道了，那个零下40几度啊，那个有时候冷到是那个不得了、啊。好，这四万的基督徒，20000在那个就在有那个暖气的那个大会堂里面，在那边祷告，每隔1个小时就轮番出去。就是这20000人啊，祷告完了之后呢，换外面这两万人进来祷告。那外面这20000人，这里面的人再出去到外面，在外面祷告。 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到室内了。但是你看，他一天当中就有一半的时间要在那个冰天雪地之下，在那个地方祷告。弟兄姊妹，那个大会的成功是这样子的成功，是这样子的原因的，是因为背后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拼命的进食祷告。还不仅仅是祷告山的，当时在不能够去祷告山，各个地方教会为这个聚会祷告，是这样子带来这种福音的果效。所以我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我在那边，我就在那边找走祷，我就说哇，希望有一天，这是我今天一直我的一个梦。哈，金恩马丁路德金恩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有一天我希望看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个像当年韩国那个汝矣岛的那个大爆炸的那一个聚会。天安门广场如果真正的挤满人，可以挤多少人啊？可不可以有100万啊？如果把那整这个街通都封起来的话啊，如果我们看见在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基督徒在那边同心合一起祷告，同心合一在那边一起举行布道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天空的邪恶的势力都要被震动。所以那天我就在那边祷告，没想到祷告了第二年就发生了。我不敢这个，我 I'm not a nobody 啊，我不是说今天这个天安门事件跟我祷告有关系啊，我只是说很奇怪啊，我当那天在那边祷告第二天的，因为呢最近我碰到好多这样事情啊。去年一月的时候呢，我去成都考一个执照，做那个心理辅导师。考完之后到上海去，啊，那么结果呢，我在成都呢，后来我们就到都江堰去看，你知道都江堰吗？都江堰不是有那个李冰父子庙吗？哎呀，我一看李冰父子庙，哎呀，我真是心里面很奉耶稣名败坏这个仇敌在这里的工作哈。我们就在那边做这个赶鬼的祷告，没想到。去年就发生大地震，我只有今天才敢讲，不然的话到时候中国政府把我抓起来了。好好，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你的祷告是有能力的， Amen。 好，在人来看地震是不好的，但是我告诉你，去年暑假我们到灾区去看，我们到灾区去，我们就发现四川的人心开了。四川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四川很少教会的。我这么多年培训，我没有去过四川培训，但是这一次地震去了，看见乡下的这些被震到的人心开了，人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不可靠。弟兄姊妹，神有他的工作，是不是？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在这里祷告，一定会有事情发生，而且我们祷告大事发生。好，我们祷告教会要大大的被震动，我们要看见复兴来临，带来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宣教的工作。好，我相信中国的教会也要再一次的被主兴起来。神在我们没有任何人，说实在，今天中国教会的信耶稣跟你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我要说，我们有多少人在中国教会还没有被知道之前，你又为中国福音工作祷告？我知道在华人教会里面都没有多少个人。当时很多人在台湾被受到的教育就是，那是匪区啊，匪区啊，根本就不要跟他来往。还祷告什么？你懂我意思哈？顶多就是有一些教会，可能是国语教会，会比较这个有一点就是哈，我们说外省比较多的哈，可能会觉得说啊，希望能够主啊，你要打开铁幕哈，啊，铁幕懂吗？哈，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神在中国做了奇妙的工作，我相信有神奇妙的计划在里面。因为今天中国被兴起来，你看全世界全球都在危机啊，中国老大哥还依然保持8%的年增长率。我跟你讲，当然了，中国政府可能会有点夸张了哈，可是他也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中国确实有钱，美国有5000亿的外债在他手中，你知道吗？好， 甚至我最近看一篇文章，里面形容说，他形容说这是美国的一个经济专家的预言，一个预言家哈，他预言说有一天美国哈，他把那个地图分出来，就是北方的好像几个州是属于加拿大，然后呢，南方的好像又是就是 California 这些是属于中国，因为这些地方很多华人嘛，然后中国在这边的影响力很大哈，然后又有一些地方，反正就是还有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日本哈，反正就是好像把美国被中国、日本哈、加拿大就把它瓜分了哈，就说将来美国变成不是一个国家了，是变成是已经就变成各个州独立的那种分属于那样子的殖民地了哈，或者说属于那样的。当然这个东西哈，我们再去观察看看这个预言是不是成就哈。可是他这样讲是他有一些他有道理在里面的。如果美国再不悔改，没有神的保守跟祝福，我个人不要说他预言不预言，我个人相信按照圣经的原则，这个国家就会受咒诅。因为生命记清楚地讲，如果你遵从我的吩咐，我就使你居上不居下，反过来呢，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吩咐呢，我就使你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看到没有？神说的这句话，这一个预适用在每一个本来是敬畏神的国家，如果你离开神，结果就是这样子。英国是如此，欧洲是如此，现在英国人呢、啊、我觉得以前我们觉得哦，洋人好敬畏他们或者好崇拜他们，是不是？我现在看到英国我觉得好可怜、啊、我看那些年轻孩子十几岁就在那边谈恋爱，然后呢在大众广庭之下两个人的看做爱的情况我都不忍看，你就看着怎么会好，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真是连禽兽都不如，你知道吗？那种人的尊严一点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离开神没有标准。那今天神要使用我们中国人，不要再认为宣教士就是外国人，是蓝眼睛高鼻子啊，金头发。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现在正在兴起，特别是亚洲人要起来。韩国的宣教士已经有18000个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韩国宣教士。啊，那我从这个数据来算的话，中国我们那天讲可以差派40000个，至少40000个宣教士出去。弟兄姐妹，不得了！所以我自己是说，主啊，我把我余下的光阴要委身在建立训练中国的年轻人，让他们出来宣教，把我过去宣教的经验、牧会的经验这些的东西要去传承给他们。当然，面对这么大的需要，我一个人不可能解决的，我一个人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我在各个地方极力的宣扬，弟兄姊妹，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或者代职也好，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可以出去的也好，或者在后方守的也好，我们都要一同来参与，因为这是神圣灵的工作，在这一波他要做的工作，福音一定要从我们这个华人的中间要传到耶路撒冷去。今天整个中国政府还没有开放，但是你知道去年北京就已经开始，北京政府找了这一些中国的几个家庭教会的领袖 坐下来一起谈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蛮正面的，就是他们想听听教会的意见，后来教会就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现在这个宗教政治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现在你用这个三支教会来管我们三家庭教会，这不 work 的，所以他们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以后要直接宗教法要改变，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就表明说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政府在对宗教政策上面开始有蔓延越开放的一个情况，事实上还挡不住的，奥运之后你还能够再去，你要压西藏又要压新疆，你要压多少人，法轮功也够他烦的了，是不是？你再来压基督徒累死了，真的，中国政府跑搞得他已经是头昏脑胀了，最近很紧张，因为呢这个藏独的是个那个纪念日哈，什么，所以3月份哈， 三月份就不要去了哈。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讲的就是说，你我今天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复兴的来临。然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复兴来到之后，一定会带我们要走向这个宣教的道路。可能你就是那个摩拉维尔的宣教士，啊，你不要认为说啊，牧师你讲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啊，跟牧师讲就好，跟廖牧师讲，跟孙牧师讲就好，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现在越来越看见，像我们去中国哈，我干嘛还跑去那边考一个执照？如果我今天到中国去，真正住在那个地方。我绝对不能像在这个地方说我是牧师，我在这边要牧会，你懂意思吗？但是我的名片一掏出来，我是中国国家劳动局合格的心理咨询师，真的啊，也是劳动局颁发合格的这个叫做企业培训师。所以我可以做企业的培训，我也可以做心理的培训，所以我这个 license 拿到，我可以在那边就开一个培训公司啊，对不对？是不是？那其他兄姊妹，你们有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专业的，像这个电脑专家，到那个地方随便开一个 use 的这个 computer 修理公司，我跟你讲就赚翻了，但不是为了赚钱哈，你就雇两个伙计，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传福音了，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台湾的聚会所，现在叫召会，他们可能是华人，可能是台湾教会啊，对宣教工作最强、最有负担的。啊，我姑且不谈我们过去教会对他们的神学这些东西问题啊，我是觉得说，人家有好的我们就学，包括人家这个实际哈，这些我们说这些异教，他有好的，我们应该要反省，我们应该要学习，是不是？我们不是去学习他的教义，但是我们学习他们本来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有的，我们今天丢掉。召会在他们有一年大概两年前在台北举行一次他们全省的、这个召会的这个聚会，大概4000多人来参加，都是各个教会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同工干部，你知道吗？在聚会的最后，他们呼召，他们讲员呼召的时候，就分享到中国大陆的需要，然后就让他们看见说，今天中国还有12亿多的人还没有信耶稣，中国现在一片经济在发达，但是却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好，我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太详细了哈。然后讲完之后。他呼召的不是针对传道人的呼召，他呼召的是说我们当中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到中国去，这他们很早年就叫做福音移民，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全家搬到中国去为主来做见证的，这个举起手来，你知道吗？有800多个家庭，夫妻轮流，就一个一对就是夫妻上来，在聚会当中，他们那个献身大会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个我们一般献身聚会，我们都是哇流着眼泪啊，哇好像前途毁了，走上台前，他们不是啊，他们上来是吧？他们就这个一对一对夫妻上台，夫妻就在这面前，弟兄就带着就在那边宣告，他说我们这个家庭，他就报出他的名字，就说葛国光，好，我们这个家，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家奉献给主，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到中国去为主来传福音。当然他们这些都不是去所谓的全时间哈丢掉去的，可是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被呼召出来，他们要以传福音为主要，但是他们透过他们的专业来作为一个 cover， 懂这意思吗？所以我听说在中国有一个大的一个台湾人开的公司，里面所有他各个地方的那个分销站的那个总务啊主任啊，通通被他们召会包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总务主任做的工作呢，就是可以呢比较自由， 然后呢，其实这个总务呢，他工作的就比较可以做人的工作。你如果做 engineer 在那边一天8小时甚至10个小时，在中国工作压力很大的，你可能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把工作做好之后就没时间了。所以他们就挑那种工作比较有弹性的，又可以在厂里面接触员工的这种工作，都被他们包下来了。你看到没有？他们是有计划，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去工作。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想要给弟兄姊妹们的呼召跟challenge。我们过去啊，一呼召都是要出来做传道的，哇，那个征战很大，因为小孩子生活、工作各方面，上有高堂老母，下有这个妻小要养，啊，所以挣扎很大。但是我现在要你的是说，你仍然是用你的专业来服侍，好像支帐篷一样，但是你的人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的一生是为主的缘故，为了要把福音的好处跟别人分享，要能够使福音能够传遍全世界，为这样子的一个使命而活，你的家庭就应该，这本来就是神的计划，你愿意吗？只有一个人愿意。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深圳讲到，都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也有一些家庭啊。我说：“中国人，你在哪里？”我讲完这句话，一般我们在北美讲到的话，讲完这句话，大家就在那听嘛。中国人在哪里？对不对？结果讲完那句话，马上台下有几个大学生就说：“我们在这里。”我一下愣住了。差不多有几十秒钟，我不知道怎么反应了，因为弟兄姊妹，这才正常嘛，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太复杂了，中国现在都是 baby 信主的，一年两年的就已经是老基督徒了，都是很单纯的，他没有像我们这么复杂。嗯，现在是呼召时间吗？还没有到吗？弟兄姊妹，马杰博士到台湾的时候，他有一个名言，他说：“宁可烧尽，不愿朽坏。”马杰博士，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到台湾去，影响整个台湾，这个非常大，所以马杰医院这些都是纪念他。马杰博士为了向台湾人认同，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学台湾话。然后帮人家拔牙，他不是医生，他学了怎么样是拔牙，在英国学了怎么拔牙，就用学拔牙，每次就是你跟人家讲福音，根本他被人家丢鸡蛋、丢牛粪都丢过了，所以他后来就改变策略，他就跟人家到个地方先帮人家拔牙，哎，来，今天你们如果有蛀牙的什么要拔牙，我来帮你拔牙，所以他一生当中拔了10000多颗牙。当然被拔牙之后，拔了之后呢，人家就开始对他，就医生嘛，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哈，医生老师都很尊重了，就开始对他有这种信任了，然后怎么样，就听他讲话，观察他的行为，看见他这么爱中国人。马杰博士他在他的那个诗，他写的那个文章里面写说啊，那我不会形容，他的诗句很美哈，讲到台湾怎么样没有了，他说他整个的意思就是说，他台湾啊，我的故乡，我愿意一生都在这个地方，我的终身，我的孩子都愿意在这个地方。哎呀，我想到说，一个不是台湾人的一个宣教士，英国人讲这句话，这么多宣教士这样子爱我们，来到台湾，来到大陆，把他们一生都埋在中国。而今天我只不过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召，还只是要大家回到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地方去服侍来，但是我却在北美看到很多的人，第一个跟我讲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我又感觉到那种对复兴的感觉好像很孤单。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像20年前我看见这个复兴要在华人当中开始，今天看见 华人教会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对复兴越来越有负担。今天来到北美，我发现又像20年前的台湾，我又在那边孤单的呼着要复兴啊，教会要复兴啊，要祷告啊，好像老太婆一样又要再练一练。我从20岁练到50岁了。但是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过去我讲说台湾教会你要起来宣教啊，我今天还是说今天我们要起来宣教啊，你不要等到教会是大的时候才来宣教。我这次回台湾有一个教会，是我的一个也是我们校友哈，教会已经1000人了，我跟他谈宣教，他竟然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现在还不行，我们等到教会，他说我们教会要，他说神给我的意向是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万人的教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成为万人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全力宣教。 Oh my goodness， 1000人的教会他说他还不 ready 要宣教，那我们这些30-40人50-60人教会不是根治，对不对？弟兄姊妹，宣教需要大教会才宣吗？芝加哥有一个韩国小教会，才40几个人，2年的时间支持了4个宣教机构，而且他们宣教的认领对象，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叫做保安族，你听过吗？你有听过？你都没听过，你国内来都没听过，听过保安吧？我以前也没听过，因为中国少数民族55个也太多了，有些练都练不出来，什么什么拉胡族啊、素素族啊、粒粒族啊什么，好，所以有时候就这样练过去了，反正55个族就对了。但是竟然这一个韩国教会，竟然牧师带教会认领这一个保安族，然后说他们一生这个教会全力的要来支持，让中国的保安族被主耶稣得着，直到福音在那边传遍，他们愿意为他们奉献金钱拆办宣教士。哇，我说主啊，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个华人教会对中国，不要说是保安族了，大一点的好了，回族，我都还没有听到哪一个华人教会认领回族，说我们将来要支持他们拆派宣教士进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今天华人教会去中国都是去哪里呢？去北京、上海，去这些大城市，去这些那个这个去做那些训练的工作。我不是说这些不需要，但是大家都做这些事情，很少人看见真正的那些未得之名的地方是在哪里。很多少数民族没有得到福音。弟兄姊妹，这几天不是宣教联会哈，可是呢，你要我讲复兴不讲宣教很难呐、啊，所以我一定要在最后再把这个宣教的火苗传递给你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是一个宣教的特会。今天在台湾的教会都还没有，我都很少听到有教会专门为宣教办聚会。大部分的教会还是为了自己教会成长办聚会，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的心，这是神的心，你要坐，要坐在主的心上，你如果 touch 到神的心，你就能够得到神的满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不好？哎呦，这个是你们的字会不会太小？可以看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不好？都会唱吗？
有一种爱 响马下冲冲长鸣，
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月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
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会不会太高了？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月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
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使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
一向向前走，要
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弟兄姊妹，你看到刚才我们早上看的那个袋子啊，你看到那些韩国弟兄姊妹们跪在汉江的旁边，跪在北韩的那个边界地方，他们为着北韩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要归向主，福音要进去，他们在那边流泪的呼喊祷告。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子的祷告，我相信神一定要得着北韩，我相信福音的门早晚要打开，我相信北韩一定会被福音化，因为韩国的基督徒已经预备好了，只要北韩的门一打开，他们大概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要进去。甚至这些韩国的基督徒他们说，他们预备了10万个基督徒，10万个年轻的宣教士，只要中国教会的门，中国的门可以完全的开放大打开的话，他们要差派10万个宣教士进入中国来宣教。事实上现在在中国里面，可能在里面宣教士最多的就是韩国宣教士。弟兄姊妹，中国人你在哪里？如果你现在你这一代你出不去，我挑战你，是不是把你人生的下半场能够为主而活。我教会有3对夫妇，他们搬到中国去， 一对是五十多岁，另外两对70多岁。他们说他们把他们一生剩下的时间通通要委身在中国。他们本来在这边都是有高income，有很好的工作，有的辞了工作，有的退休了，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要怎么样子能更有意味而活呢？他们就全夫妻两个人就搬到中国去服侍。我相信我们北美神要呼召更多这样的人起来。我也相信说，不仅仅这些退休的人，提早退休的人，我也相信神要兴起更多中国的在这个北美的人起来，要为福音的工作来摆上。我们在这边有多文化的熏陶，我们有这些多语言的环境，我们是其实是最适合做宣教士的。但是北美的信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移民心态，我们既不属于台湾，我们也不属于大陆，我们也不属于美国，可是我们好像也不属于天国，所以我们好像没有根啊。所以弟兄姊妹，除非你看见只有为神国而活，才会找到那个根，真正的根。否则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都会感觉到不知道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求主今天再一次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来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在你面前，好不好？我今天也是照样邀请你们夫妻在一起。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家庭同心合意的侍奉，这是神最看重的。不要先生在前面走，太太在后面拉，或者带太太在前面走，先生在后面扯后腿。我们要祷告神要给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合意，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做主的见证，一起来宣扬福音，好不好？我先请那个你们家庭的夫妻在一起，好不好？如果是家庭的，就家庭在一起，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唱。
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下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只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要欢喜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使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先继续说来祷告，我们为中国大陆，我们一个一个来哈。等一下我们也会为台湾祷告，我们为中国大陆来祷告。现在中国大陆有几类的大的一个福音工厂，第一个就是民工，全中国现在将近3亿的民工，17、18岁的孩子们到各个省去打工的，初中毕业、小学毕业就去打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这种现象出现在中国。我们为这些民工能够归向主来祷告。另外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学生，现在在学生当中， 是一个非常大的族群。我们也看见在中国各个城市里面，很多的学生渴慕要信耶稣。如果我们这些北美的知识分子去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影响他们的。第三类就是企业，中国现在兴起很多的一些想要做企业的这种风气，到处都是企业，你今天只要是做企业的话，在那个地方一定可以吸引人。但是他们很需要我们这些在企业上面，在这种 business 上面，在这种 high tech 方面，能够用专业来影响他们的这种宣教士。我们要为这三个大的族群，第四个大族群就是少数民族。中国大陆有55个少数民族，这55个少数民族有一半以上都还没有福音进去，也就是说还没有宣教士进去。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即使他们只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是他们也是神所爱的，好不好？我们就为这四大未得之民的族群，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举起你的手来，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喊主啊主啊三声，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预备，请，主啊主啊主啊主，我们这时候同心合意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为着中国大陆，主耶稣这些民工的福音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真是来得到这3亿的民工。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真是触摸到这些民工，他们需要触摸这些民工他们的需要。主啊，你来得到在工厂兴起福音，来兴起宣教士，兴起工厂宣教士。主，我们也求你真是在学生当中兴起许许多多的学生宣教士，学生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兴起才学生的教会，在各个大学、各个城市、各个的乡村。哦，主啊，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充满了福音。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真是来得着许多企业，大的企业，一个企业一个企业被主来得着。主耶稣，这些大公司的老板都被主得着。主耶稣，让他们成为福音的聚会的地方，让他们工厂就成为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为这些少数民族祷告。主啊，中国的许多的少数民族还没有信主。主，你差派宣教士，你兴起工人去传福音。主，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恩待，亲自来保守。谢谢耶稣，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兴起恩待。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我们仰望在你自己手中。主啊，愿你自己的福音火大大的充满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中国，虽然我们刚才看到中国有一个在30年前有一个复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因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这个复兴已经渐渐的没有了。现在有的是因为长期中国政府这个在信仰上面的封闭，人心的一种真空渴望，所以他们对福音还渴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其他的实际啦、异教啦，或者对物质啊一样的渴望。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复兴领导，中国越早开放不见得就是对福音越有利。我们要祷告，主啊，在中国还没有被其他的这些异教或者其他的一些诱惑进去之前，早早的来复兴中国的教会，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一起为中国教会的复兴再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1、2、3。主，我们这时候同心合意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哦，主耶稣啊，求你真是把那个复兴的火拆派动作点燃在中国。哦，主啊，愿你复兴的灵火来焚烧。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主啊，中国的大城市、乡村，哦，主啊，华中、华南、华北，主啊，每一个地区充满了圣灵的火焰。哦，复兴的火焰充满在那个地方。主啊，主啊，你要再一次燃烧起，让那个初代哦初期的那个中国的复兴再一次重现，再一次我把这个圣灵的火焚烧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恩待，亲自来恩待。哦，主耶稣啊，我们要看见福音的火大大的燃烧起来。哦，主啊，中国要变成主啊，再一次看见那复兴的灵火焚烧在那边，3次教会、家庭教会都要被主复兴。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耶稣，谢谢你，是的，主啊。哦，耶稣，谢谢你，赞美耶稣，是的，耶稣，求你亲自来恩待，亲自来恩待，把我，谢谢耶稣的，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谢谢耶稣。 哦，耶稣，是的，主，我们仰望在你中，求你亲自的赐福、赐福、赐福恩待。哦，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仰望在你手中，让你的灵火焚烧在那边，大大的充满，大大的充满。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亲自的恩待。哦，主啊，让你自己的作为在那边彰显。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让你自己作为。哈利路亚，是的，谢谢，是的，主啊，赞美耶稣，谢谢我们的心脏。哦，耶稣，是的，主耶稣，充满了我们心脏的出来。主啊，是的，耶稣，谢谢耶稣，让我们心里面面面面的。哦，耶稣，是的，耶稣，谢谢你，赞美耶稣。宣教的中国，很多人，这个台湾来的，一提到这个宣教的中国。马上有的人就对这个开始就有政治意识，求主拿去我们这些政治意识的观念的作祟，单单从神国的角度一看，福音也要传遍台湾。感谢主，这20年来台湾的教会已经开始有一点复兴的火苗了，超过1000人的教会在台湾已经有20间。过去啊，教会100人叫做大教会，100-200人就是大教会了。我们看见教会有在成长，有在突破。我们祷告这个复兴要更大的临到。啊，有一些的这个一些的讲员到台湾去，他们就预言说台湾会有复兴。我们不管这些预言到底是真的会还是怎么样子，但是不管是真假。我们希望看见台湾复兴，我们看见台湾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在那个地方拜偶像得罪神，这就是台湾这几十年来一直不蒙祝福的原因。我们祷告那所有一切的偶像势力通通的倒退，我们看见基督的名要在台湾被高高的举起来，我们看见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要遵从耶稣基督为主，不再去庙里面拜偶像。我们求主 send他的 fire 出台湾，好不好？那个火焰要燃烧在台湾，好不好？同声开口，一起为台湾的复兴祷告。哦，耶稣，我们这时候来到你面前，仰望在你手中。亲爱的主，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真是怜悯。哦，耶稣，谢谢你，赞美耶稣。主啊，我们祷告你，祷告你，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主啊，求你真是在台湾大大的来复兴。哦，主耶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主啊，主啊，我们祷告你，从城市到乡村。主耶稣啊，从上层到下层。主啊，祷告你，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真的去的。主啊，求你真是让台湾回转归向你。主啊，让台湾回转归向你。哦，主耶稣，让台湾回转归向你。主啊，主啊，让台湾的人离开北拜偶像。主啊，主啊，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恩待，亲自来保守。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我们要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来彰显，在我们中间来彰显。哦，主啊，台湾要成为一个宝岛，真正是一个福音的宝岛。主啊，要看见主耶稣啊，哦，在那个地方，主啊，人要高举耶稣基督为主。哦，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哦，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哦，荣耀归给你自己吧。谢谢主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耶稣，让你自己的作为就在我们中间的彰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主啊，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耶稣，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要为我们北美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这些移民，到底我们在上帝国角色是什么呢？有时候我自己也感觉，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我们既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但是神从来没有误事，神从来不会做没有计划的事情，神早就已经预定了，神早就已经安排了。北美的教会在神的国里面要发挥它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那个功能，神也要来兴起北美的教会，北美这个200万的基督200万的这个华人都要归在主的名下，北美不再是属灵的荒漠，我们要看见这个福音的火焰要在加州一直燃烧， 到亚纽约，到亚特兰大，到这个的东部西部，我们要看见整个北美加拿大都被主来得着，好吧？我们一起为北美的教会的复兴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是的，我们这时候仰望在你手中，亲爱的主，我们求你亲自来恩待。哦，主啊，求你自己来恩待。主啊，主啊，复兴北美的教会，主啊，求你亲自来恩待。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耶稣，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来恩待，亲自来保守。哦，主，谢谢你，赞美耶稣，是的，求主亲自来带。主啊，主，我们祷告洛杉矶要复兴。主啊，我们祷告不，主啊，圣罗斯要复兴，北加州、南加州要复兴。主啊，我们祷告主耶北美的教会要复兴。主啊，我们祷告华人教会在北美要被复兴起来。哦，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赞美耶稣，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祷告你，亲爱的主耶，你的复兴的灵火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工作。主啊，主啊，是的，主耶稣复兴的灵火焚烧在我们中间。主啊，主啊，主啊，让我们华人这个街，主啊，200万的华人被主来得着。主啊，我们就要看见不仅的华人被得着，主耶稣你要使用我们的华人。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真实也来到改变美国。主耶稣，美国要归向耶稣基督。主啊，还美国要成为是主啊神的国家，这个地方要重新的归主，重新的建造。哦，重新的回转来归向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哦，主，我们赞美你，下面仰望在你的。当以下亚看见那个异象，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然后主就问说，有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他没有说，哦，是以色列哪个人哪个人。以赛亚看见了这个异象，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别人就是我。神希望你的儿子女儿也来侍奉他，但是神要先得着你。我们华人常常不仅你自己不出去，我们还常常拦住我们的孩子出去，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好多年轻人跟我讲说，他们想要去宣教，但是爸爸妈妈反对，父母亲想要栽培他做医生、做律师、做工程师，但是听说他做牧师、做宣教士就不高兴了，还是教会的长老。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欠福音的债欠了200年，而今天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弟兄姊妹，不是别人还债了，从我们开始还吧。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要你跟你的家人手握在一起，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表明你们对神的信念。
有一种爱像那家中用长明存在独自不及，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有些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弟兄姊妹，请事情继续的，我相信主把这个福音的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你需要去知道神呼召你是像我一样全时间来侍奉他，做传道人，做牧师，做宣教士，还是神要你在你自己的行业，在你自己的职场来为主做一个职场的传宣教士。但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 feel， 哪一个这个层面，我相信神不是只要我们在北美传，北美是我们的立足地，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但是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去，而且是同时开始传，不是等到你教会成为大教会才开始传，不是等到你已经所谓的 ready 了才开始传，你永远不会 ready 的，除非你开始传，你就会 ready。圣灵的能力是给那个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你传出去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你。因为神应许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后面就应说，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一点都不是牺牲，是理所当然的。跟随主本来就要跟随，如果不这样跟随，就不要来信耶稣。弟兄姐妹，我厌恶今天许多的华人教会把奉献当作是只有少数人的专利，甚至是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把最差的给神，自己过最好的生活，享受最好的生活。听到有人奉献给上帝，哎呦好伟大，因为他的薪水要少一半。这是华人教会的耻辱，侍奉上帝的应当是有得最好的奖赏，可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把这种观念扭曲了。我不是说今天我们传道人在乎这些，我们从奉献的那天就已经不在乎这一切了。但是弟兄姊妹，我是要让你看见神这么一位荣耀的神，被他拣选出来，你想看被这个奥巴马拣选出来的华人啊，我们都以为他为荣，如果被这位万王之王拣选出来做他的天国的大使，那么是多荣耀的一件事情。你要把侍奉上帝当做你挤破头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呼召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人生的下半场，或者你未来的年日，把你的主权交给主，让你一生是为福音而活的，好不好？你通通到前面来，跪在前面，我们一起祷告，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再来唱这首歌。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拥蝉鸣，春蝉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也只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人人向前走，要看着喧嚣的中国，从来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喧嚣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理想向前走，
要看到喧嚣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你们夫妻也好，或者是你一个人的，你至少找到一个人，好不好？一起来，在主的面前，好像彼此后对方的一个 accountability 一样，你跟主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开口祷告，一起来做这个奉献的祷告。哦，主耶稣，是的，主耶稣，我们这时候同心合意，在你面前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上。亲爱的主耶稣，我在你面前再一次把我的家人献上。主耶稣，再一次把你们帮儿子、干个孩子，主耶稣啊，从小红、盼盼、爱都交在你手中。主耶稣啊，求你仁慈怜悯我们。主耶稣啊，你让我们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同心合意侍奉你的家庭。主啊，主耶稣，要看见我们家人全心的同意了侍奉你。主啊，主耶稣啊，主耶稣，我祷告你，主耶稣，我再一次把我的家庭交在你手中。主耶稣啊，让我们真是不再为自己活，让我们不再为自己的家庭而活，让我们只是来自为你而活。主耶稣，我求你真是来内地降在我的家庭里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来改变我的命运，那么行啊，主啊，都那么行啊，主啊，主啊，主的耶稣，那么不行，你的路上那么我那么不行啊，主啊，耶稣，谢谢你，主耶稣，那么不。哦，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爸爸，爸爸，爸爸，谢谢你，你不是他。哦，耶稣，阿拉们，我的妈妈，是的，阿爸们，我的不是他。赞美你，耶稣，阿爸们，我的不是他，爸爸，阿爸。主啊，我的心的梦里，阿不是的，可能没有流传的不是他。赞美你，阿爸，我的三宝里，阿不是他，爸爸，我的心，阿爸，爸爸，爸爸，是他。哦，阿爸，爸爸，爸爸，是你，阿爸，爸爸，是他，爸爸，是你，是他，爸爸，爸爸，爸爸，是你，是他。哦，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祷告，求你自己来恩赐，来恩待我们家庭。主啊，耶稣，耶稣，哥哥，你的恩赐，爸爸，爸爸，爸爸，兄弟，爸爸，爸爸，兄弟，你的恩赐，哦，主啊，赞美耶稣，谢谢耶稣，爸爸，爸爸，兄弟，你的恩赐，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兄弟，哦，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耶稣，赞美耶稣，为你家里面，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祷告。为他们一起信主的，让你们家庭也成为全民来侍奉主。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一信主的时候，他祷告不是全家信主，他祷告是全家都要奉献给主，全家都要做传道人。哇，这个弟兄的祷告太厉害了！果真他祷告之后，他的家人全部出来做传道人，包括他爸爸做医生，也医生不做了，出来做传道人。啊，做了这个父母亲就来支持他们出来宣教，说支持他们出来传道。啊，我们就是祷告。我们相信我们越厉害的祷告，神喜悦我们这样子，因为又大又难的事，神就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吧，我们为我们家人祷告，为你自己的下一代祷告，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被主来选召，求主被圣灵充满，从小就被主来使用，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为我们家人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是的，再一次来在你面前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来恩待我们的家人。哦，耶稣，谢谢你，是的，主耶稣啊，你带领我家里面的全家都要归在主的名下，带领我们的家人全部来归在主的名下，带领我们家人全部都来信靠耶稣，带领我们家里面的主啊，全时间来侍奉主的，主啊，带领了更多的像你的父母一样，主啊，主啊，赐福保守他，主耶稣保守小林，主啊，得着他，使他能够全时间侍奉你，主啊，主让他改变他一切的恶习，主耶稣要得着兴邦，使他从这样的忧郁的里面，从那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主耶稣你要得着主啊，齐正祥齐正义。主耶稣你要得着主啊，主啊，他们信了，主啊，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主耶稣你要得着主啊，你们的家庭得着孩子。哦，主耶稣，我们的小红盼盼爱爱，主啊，他们从小就要被你得着圣灵就要被充满，主啊，让他们真是被从小被你选召，主啊，让他们成为侍奉你的人。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手中，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来工作。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亲自的恩待。 们一起为方舟基金会来祷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献上给主，我们说主啊，这个教会不单单是要成为圣侯赛的方舟，要成为整个世界的方舟。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就像当年的挪亚一样，顺从神造了这个方舟，要成为全世界的人救恩的一个所在。让我们也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我们向主求，在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神应许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神没有说我只将中国给你，神说我将列国都给你，只要你求。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主说只要你求，他要把列国都给你。像那个芝加哥的小教会，像那个在芬兰的小教会，可是他们却是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的教会。我们同声开口，一起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把我们的教会献给主，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祷告火的教会，充满了宣教的灵的教会。好吧，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是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哦，耶稣，是的，主耶稣，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亲爱的耶稣，把他们下过，把他们上到，把他们下。哦，耶稣，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是的，耶稣，让宝宝宝宝宝宝宝喜乐耶稣。哦，耶稣，哈利路亚，宝宝宝宝宝宝喜乐耶稣，让宝宝宝喜乐宝宝喜乐。哦，让宝宝喜乐，宝宝宝宝宝喜乐，让宝宝宝宝宝喜乐，宝宝喜乐，让宝宝喜乐，宝宝喜乐。哦，让宝宝宝宝喜乐，谢谢你，主耶稣，赐福在我们中间。赞美耶稣，耶稣，谢谢你，是的，主耶稣，主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耶稣，他是的，对的，他是的，哦，耶稣，谢谢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主，赞美耶稣，赞美你，求你亲自来恩待，恩待，恩待，恩待，哦，主啊，充满，充满，充满，充满这个教会，主啊，主啊，宣教的灵充满，复兴的火来燃烧，哦，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看见一个一个的人被打发出去，在地方教会，在地方传福音，在世界各地传福音，主啊，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在台湾传福音，谢谢你，谢谢你，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亲自来恩待，亲自来保守，谢谢主耶稣，赞美耶稣，荣耀归给你自己的名字，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哦，主，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我要请这个教会的牧师，还有牧师师母，到中间来，好吗？到中间来，所有的，所有的，你们有同工吗？有同工吗？啊，同工一起来，好不好？同工一起来。我要弟兄姊妹，你们记得，神要兴起你们每一个人要做守望的人，包括为教会的牧者，为教会的同工守望，因为他们会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人。
要为你们祷告，大家
为你们祷告，
为我们守望，牧者为牧者守望。
来，你们就到中间来，好不好？ Don't worry 啊。哎，你们也需要别人为你们祷告，你们更需要啊，因为呢，这个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仇敌都懂这个道理。好不好？那其他弟兄姊妹，你就一起来为他们，举手为他们祷告，或者按手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来，来，按手，按手，按手，按手。
按手表示你们的扶持。啊，摩西在山上举手，要有人帮他撑手。OK， 好吧，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为他们祝福，求神祝福他们，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灵命，他们跟主的关系，哦，各方面为他们来祝福。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亲爱的主耶稣，宝宝，是的，主的宝宝，是的，宝宝，是的。哦，主啊，恳求你现在充满这里，宝宝，是的，主的宝宝，是的，宝宝，是的，宝宝，是的。哦，拉巴巴巴，是的，拉巴木古耶拉巴，是的，拉巴木古耶拉巴，木古耶拉巴，是的，拉巴木潘巴的古耶是的，是的。充满的古耶木古耶拉巴，潘巴的古耶是的，拉巴木古耶拉巴，潘巴的古耶是的，是的。充满的古耶木古耶是的，是的，拉巴木萨巴巴巴是的，伊拉木古耶拉木古耶拉巴，潘巴的拉巴，充满的古耶是的。哦，去年的亚巴巴巴巴巴，我一拉巴我拉巴西达，去年的亚巴我拉巴我三巴我拉巴西达，十年的亚巴我拉巴去年的亚巴西达，我拉巴巴拉西达，亚巴我拉巴我拉巴普罗的三巴的亚巴西达，三巴的亚巴我拉巴巴我拉巴西达，哦，主耶稣啊，巴巴我拉巴我拉巴西达，三巴的，哦，主耶稣啊，巴巴巴巴西达，巴巴巴巴西达，基拉巴巴西达，巴巴西达。哦，要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让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中间的彰显，谢耶稣，敬拜赞美耶稣，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谢谢耶稣，主耶稣，让你自己荣耀的作为在你彰显，充满他们这个家庭，充满这个家庭，主啊，让我们这个夫妻之间做到同心合意，这个家庭被你的保守，主耶稣保守遮盖，主耶稣圣灵充满，主耶稣孩子们多了成为基督的圣徒的家庭，主啊，特别不谢，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哦，主，谢谢你。阿肋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你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是亚伦户尔一样，把摩西的两只手撑起来，当他们举手祷告的时候，山下的征战就得胜。哦，主耶稣啊，主啊，不是只有他们在那边祷告，不是只有他们在那边征战，主啊，乃是看见弟兄姊妹同心合一起与他们征战。哦，主耶稣，我们祷告你，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们被层层的保护，被这个祷告的所这个层层的保护所遮盖。哦，主耶稣，我们要看见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属灵的关系，哦，跟你的关系，哦，通通被你自己来兼顾。主啊，你让你的仆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蛮有恩膏和能力。主啊，让他们真是哦，主啊，有主的温柔谦卑，也有主的刚强得胜。主啊，有主的慈爱，也有主的公义。主啊，让他们真是能够站起来讲道，跪下来祷告。主啊，口出恩言。主啊，带出那个安慰人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他们双手就能够成为医治人、释放人的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哦，愿你自己恩膏厚厚的浇灌他们。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最后每个人都有份哈，弟兄跟弟兄，除了你自己太太之外啊，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每一个，因为你们人不多，好吧，每一个去跟他拥抱，然后呢，为他祝福，好吧？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因为人很多哈，所以你大概一分钟祝福祷告，好吧？好吗？每一个，每一个，
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
对对，你比如说我们男的，对不对？我就跟每一个男的，啊，但是把握时间，好吧？三十秒钟，顶多一分钟就好了，好不好？ 我们预定时间是到几点？
五点。
那交给你，你来结束。
谢谢女儿。
这中午有点
中午怎么样？
中午在你讲的时候有点那个情绪之类的，对，不好意思，
情绪
没有任何的意思。
啊，你有什么情绪？
啊，没有，我说中午的时候祷告的时候。
你又怎么样吗？
我蛮谢主，哈哈，那这样，那就感谢
主，上帝祝福你，
好，
好，
对，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你，
好。
都给我们点火，
感谢主。
我们很谢谢葛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那我们最后有一个最后的祷告，我们大家能不能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为葛牧师跟他的事工来祷告，因为他这几天在我们的当中实在带下一个很大的复兴跟一个祝福在我们的当中。神的仆人，我们举手为他来祷告，为他来守望，因为他是在前方打仗的，他所影响的人就更多了，所以我们要为他更多的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举起手来为葛牧师来守望，哈利路亚。
我提一下哈，就是我这边服侍完了之后，我接下去我要去这个出去一个月哈，就是出去有一个月的服侍，所以也是很密集的一些服侍哈，在各个地方哈，那也请你们纪念。那我不在的话，也为我们家庭祷告啊。我们家，因为我们父母亲都不在我们旁边，双方的父母亲家庭都不在，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说，如果我出去的话，哈，师母她就必须要又要工作，她同时也要照顾家庭，所以请你们为他们祷告，好吧？
也为葛牧师三个女儿祷告啊，那个大最大的是
红盼爱，
红盼
爱，信望爱啊，红以红立约，所以是葛红、葛盼、葛爱。
红盼爱，记住三个字，红盼爱。好，我们大家举起手来，举起我们手来为葛牧师祷告。我们一同声开口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着葛牧师来祷告。我们谢谢你差遣他，哦，差遣的神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主啊，你要来大大的赐福，哦，因为他配得，哈利路亚，因为他配得。主啊，他所做的都坐在你的宝座面前，都坐在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你要来赐福在你的仆人身上，哦，让他所流出来的恩膏，让他所流出来的信息，哦，主啊，都满足了你的心意，而且带着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膏、极大的能力，要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个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我也求主你保守他的身体，哦，保守他的健康，哈利路亚，保守他的哦所有的财产，哦，保守他所有的家人，哦，红盼爱还有师母一家，哦，都要在你面前完全的平安，完全这样，不管哦葛牧师出去到哪里，他的家都是完全的平安。哈利路亚，主啊，你也保守他，哦，在他的前面服侍的道路里面，不管他到了哪一个 city， 哦，主啊，就能带下复兴，带下兴旺，带下你圣灵的膏油在那个地方，带下极大的一个影响力在那个 city， 哦，让我们的葛牧师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更成为一个翻转城市的人，转化城市的人。哈利路亚，你恩膏我们的牧师，哈利路亚，让他所做的，主啊，都是，哦，主啊，以后所做的要做更大的事情，哦，主啊，前面的，哦，主啊，不能够衡量后面的，后面的要更大、更大、更荣耀的工作。要坐在哦他们的哦主啊这施工上面，主啊，求主你带领他，哦，他马上要出去，回家以后，主啊，让他有好的休息，出去的时候又满载着你自己的恩膏能力，主啊，再一次出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求主与他同在。哦，主啊，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
耶稣，
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三天的时间，你每一分钟都与我们同在，
阿门。
我们也谢谢你在最后今天这一个这一堂，主啊，真是让我们眼睛真的被打开，让我们看见宣教的重要，哦，让我们心里面就有了负担。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Amen。
主耶稣啊，让我们调望我们宣教的心，哦，调望一个遵行大使命的心。我们不只要哦，进入幔内，我们更要出到营外，哦，为你来得人，哦，为你来影响这个时代。主耶稣，这是你呼召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哦，不止在你的幔内势力，更要走到外面，哦，能够吸引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归向耶稣，成为21世纪的门徒。主耶稣啊，你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让我们也来遵行。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三天来的辛苦，主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肉体劳累，但是我们灵里却饱饱足足的。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一个宴席，也但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到家里面都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而且心里面是火热的，哦，是复兴的，是吧？再一次欢见，哦，相见的时候，我们依然，哦，满足的都是一个复兴的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一起来烧，一直不断的烧，一直烧到主来的日子。
阿
门。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很大的掌声，好吗？
阿
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我们也谢谢，再次谢谢葛牧师这几天在我们的当中，这样很累哈。那我们也谢谢他这样子愿意为我们摆上，我们也鼓励啊，掌声谢谢他，谢谢。好，那我们就最后，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最后有一点默祷，然后我们就散会。哦，对，待会儿要吃饭的不要走。